诸位法师、诸位同修，前面我们讲净宗修学的经论，简单介绍出来了。昨天我们讲到修行的方法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世尊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教给我们修学的基础，是孝亲尊师。为什么以这个为基础？诸位必须要知道，佛法的教学是要恢复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的能，也就是禅宗里面所讲的彻悟自性。那么我们用现代的话，诸位容易明白，这个概念比较上清楚，恢复本有的智慧的能。而孝敬是信德，我们今天把这个疏忽掉了，孝亲尊师，不但在行持上我们没有去做，连概念上也模糊了，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迷失了自信。这是我们在佛门里常常听到的，但是也很含糊啊，不甚清楚。这个孝敬就是信德，迷失了信德了，所以才有生死轮回，所以才有许许多多的苦难。那么我们要恢复信德呢，就要从孝敬开始啊，从孝敬认真去做啊。所以孝之完成，孝之体性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真如本性，大乘法里面讲的清净法身。往生论我们刚刚讲过不久，真摄智慧无为法身，无为法身就是孝道的本体，清净智慧就是孝道的认识与实践。由此可知，整个大乘佛法不但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实实在在讲是孝道的完成。那么讲到尽孝，的确相当不容易。圆满的孝道在佛果位上才究竟，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，就是孝道的欠缺，孝道没有做到究竟圆满。 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。然后佛法无量无边修行的方法门径都是要完成这一桩事情，这是佛法整个教学的概况。那么从孝亲尊师这在发展就是慈悲，我们现在人讲的博爱，其实博爱这个名词也是从佛经里面出来的，大家念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里面就有这个名词。慈悲一切，有慈悲心的力量来推动你，你才会修行十善业道，不会以行善为苦啊！世间人认为这个持戒修善呢是很苦的事情，受了许多约束，得不到自在。殊不知，这个持戒修善是真正的清凉自在，是真正的快乐。那么然后以这个为基础，这才进入到佛法的修学。佛法修学一开始就传授你三规，所以三规一是佛法的入门，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三规的意义要搞清楚。学佛那就学佛了，为什么要皈依？我们有没有这个疑问？从哪里归？依什么？皈依的目的何在？皈依的好处何在？如果不把这些事实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们学佛了糊里糊涂就皈依，糊里糊涂也受了戒了，说再说呢，受了个糊涂戒，受了个糊涂三规，那么将来成一个糊涂佛，哪有这个道理呢？所以这搞错了。这个三规是你入佛门，老师把修学的总纲领、总的方向传授给你。从今之后，无论你依据哪一种经典的道理，无论你用哪一种修学的方法，但是总啊不能够违背这个纲领，不能偏离这个方向，这就行了。那么这个纲领是成佛的纲领，这个方向是成佛的方向。因为它有三条，所以叫三规一。那么在一般术语里面，说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 佛法在这个世间传久了，传了3000多年了，这发久，这个里面就产生弊病，这个是在所不免的，就产生弊病。所以越传越我啊，也就是说容易引起一般人的误会，因为我们一说到佛就想到佛像，佛不在世间了，佛的形象留在世间，那么说到法就会想到经典，说到僧呢就会想到出家人，以为呀这就是我们的归处，殊不知这就错了，这个错误很大，不是小错。我们从过去典籍里面的记载，会体会到啊，这种误会由来已经很久了，因为我们看到《六祖坛经》。这禅宗的经典，六祖大师距离我们现在是1300多年，他是唐朝时候人，他在坛经里面跟大家讲这个三皈依，他就不用佛法僧，他把这个名词换了，不用这个习惯传统的讲法，那在我们猜想呢，必定是那个时候已经有错觉了，所以他就不用这个名词，他用这个三宝的意义。觉正见，诸位看看坛经，他老人家讲的皈依觉，皈依正，皈依净，他不用佛法僧，然后加以解释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，这么一讲呢，我们清楚，不至于发生误会。这个叫自信三宝，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啊。佛法称之为内学，在印度五明之中称之为内明，这就是说佛法是向内求的，不是向外啊。如果向外，在佛法里称作外道啊。假如我们这个三皈依是认为我们心外那个佛像经书出家人，我们这样的皈依呢就皈依了外道了，诸位这个要晓得，佛法里面讲的外道是心外求法，并不是指的其他宗教，凡是心外求法就叫外道，佛法是叫你在内心里面 去求。这佛是什么呢？佛是自性觉。佛陀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，觉不是别人觉，别人觉与我不相干的。释迦牟尼佛觉悟了，他觉悟了，我没觉悟啊。我要依他，依他我不能觉悟啊，要依自己，依自己就能觉悟了。所以佛教我们皈依自性佛，不能皈依外面的佛。诸位如果仔细去观察去思维，你就晓得佛法不欺骗人，佛法的确很伟大啊！佛法是开发我们的自信，绝对不叫我们跟着别人走，这是他令人敬佩的地方。所以佛不牵人鼻子走啊，佛教每一个人顶天立地啊，这个三皈依就教给你顶天立地啊，因为你本来是佛嘛，你不过是迷了而已啊。他帮助你恢复自信，所以这就是佛的意思。我们皈依，皈依自信者。从哪里皈呢？从迷惑啊，皈是回归，这个回头啊，从迷惑颠倒要回过头来，以自信者，这叫真正的皈依佛。话说的很容易，实际上呢，我们回不过来呀。我们也很想回来呀，就是回不过来。没有法子回归，我们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依旧是迷而不究。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佛给我们这个大前提大方向，我们怎样遵守，如何来修持，就佛告诉我们孝亲。我们不孝亲就是迷，孝亲就是自信主。我们不尊师不重道就是迷，我们尊师重道就是自性觉。我们对一切众生不慈悲就是迷，我们对一切众生慈悲就是觉。哎呀，这个完全落实在生活的层面上啊，我们就好修学了，我们就懂得了啊。凡是佛教导我们的，必然是觉道啊，是自性觉的道路啊，违背了佛的教戒，决定是迷惑颠倒。这个我们就有入门之处了，有下手之处了。晓得在日常中生活当中怎样啊，是破迷开悟。那么由此可知三皈依的重要啊。法是正知正见，实际上呢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 古人讲的真舍智慧呀，这就是法。可见得这个法也不是从外面来的啊，《法华经》上讲的入佛之见，佛之见就是法。刚才说佛是什么呢？佛是自信觉，自信本觉，本觉里面所生的智慧就是法，法宝啊。自信本来清净，清净就是僧宝啊。所以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跟他的老师陈熟他的心得报告啊，他心得报告很简单，第一句话就说何其自信本来清净啊，那个本来清净的自信就是僧宝啊。所以我们的自信里面具足三宝，这是我们真正的归依处，一定要明了。今天有不少同修啊，发心呢，要做佛弟子，发心要跟佛学啊，接受三皈啊。我们有录音带，还有一个三皈传授的小册子，那个小册子就是从录音带里面写下来的，希望诸位多听多看啊，知道啊你从哪里皈，你依什么啊，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你才得到三皈真实的功德利益。那么佛像、经书、出家人，这也是三宝，这不假了。这个是三宝的形象，三宝的样子，真正三宝的实质，三宝的内容，就是你的自信，自信的觉真经。这个形式也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没有这个形式啊，没有这个象征存在，这个佛法就变成空洞，就变成玄学了。所以这个象征形式也非常重要，它是佛法传承传播的一个形态。于是我们对这个形式的三宝也要尊重它，尊重它，这就是重道啊。我们希望佛道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教学，佛陀的教育，能够常住在世间，能够利益一切广大的众生。这个形式的三宝就非常重要。佛像无论是雕塑的或者是彩画的，我们都尊重，经书出家人我们也都尊重他， 我们供养三宝，要知道如何去供养，我们自己就得利益了。见到佛像，这个形象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要自信觉，就觉而不迷。佛是代表觉悟啊，看到佛像啊，我们就想到我要觉，我不要迷。看到经书，不但是经书，只要看到书本，不管什么书本，一看到的时候，我要正知正见，我的思想见解要正确，不能有错误。法就是代表这个意思。见到出家人，我就要想到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那个出家人，他干净不干净与我不相干。我一看到那个样子，就想到我自己清净不清净。他这种形象提醒我，于是住持这个三宝啊，对我们的功德利益就无量无边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九缘界中啊，在六道轮回里头，迷而不觉，邪而不正，染而不净，纵然受三皈依，如果没有人时时刻刻在提醒你，我们的恶习气太重太重了。幸亏有住这个住持三宝啊，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。我们对这个三宝怎能不恭敬？这是三宝对于我们真实的利益啊，他时时刻刻在提醒我啊，让我觉不迷，正不邪，净不染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觉真经，佛在孝亲尊师重道，这是起步开端，一直到圆满菩提，我们觉真经才圆满啊。所以这个修觉真经是从孝亲尊师重道开始，从这段开始啊，这个是诸位必须要晓得的啊。所以这个修行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，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。我们对这个内容实质要清楚，千万不要误会哦。修行大概是每天要念多少经，念多少佛，拜多少佛，那叫修行，那是样子，是形式啊。如果每天啊无量寿经念十部啊，念十万声佛号，拜三千拜佛，还是打妄想，还是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那个样子全是空的，全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啊。古人常讲喊破喉咙也枉然啊。如果这个人孝亲尊师重道，把佛的教训常常记在心里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他都做到了， 这个人一天一部经也没念，一句佛号也没念，佛说他是真正的弟子，他真正在学佛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修行不在形式上，要在实质上，就是讲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你要像个菩萨，像个佛啊，佛怎样处事待人，佛菩萨怎样生活，我们学的跟他一样，这就行啊。教你读经，教你拜佛，那是小学生的课堂作业。大学生的行持不是这个样子啊！诸位看《华严经》，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那五十三位善知识，那是大学生啊，他们很少有这种行事啊，完全讲求在生活当中所表现的觉悟的行为，正知正见的行为，清净身与意的行为，这是真正菩萨。这是三皈依的方向，是三皈依的总持法门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总纲领。初学一定要从持戒下手，这个戒老师的教戒，自古以来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起，佛在经里面就教导我，我们的道业、学业、事业有没有成就，关键在老师。你要遇到一个真的好老师教导，你一定会有成就。哪一个老师是好老师？善导大师说得好，与你有缘的老师就是好老师啊。什么叫有缘呢？是你心目当中最尊敬、最仰慕的这个老师，就是跟你有缘，你跟他学就没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讲的话了，你能够接受；他教导你的，你会认真去做。这就叫有缘啊！没有缘的，纵然学问道德再高，真高真好，你瞧不起他，你没有把他看在眼里，他的教导啊，你听得耳边风，不在意，根本也不去做，那有什么用处？那就没有用处啊！所以每一个人的善知识并不一定相同啊。我尊敬这个人，你尊敬那个人，那不一样啊。因此诸佛菩萨要化这个视线许许多多的身份啊。你看普门品里面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要现三十二种身呢？你喜欢哪一种身他就现哪一种身，这就跟你有缘了。 你喜欢菩萨，他实现一个佛，你不喜欢佛吗？你对这个佛不敬吗？这个很多，有很多人对阿弥陀佛、对释迦牟尼佛不恭敬，恭敬观世音菩萨。啊，他心目当中只有观音菩萨。那观音菩萨说的话他就听，佛说的话他不听。啊，这样的情形很多很多啊。啊，所以你要找老师，要知道这个原则，啊，找你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老师，最尊敬的老师，那个喜欢尊敬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条件，就是这个人讲的话了，我相信，我肯依教奉行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你就会成就。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，这是特别对初学人来说，初学我们没有正知见，不能辨别是非邪正，没有这个能力。听人说法，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，我们把它当作正法，不知道它是邪法，到以后吃亏上当了，很难自拔了。这是我们生生世世修学没有成就重要的一个因素，希望这一生当中不要再犯。这个真假很难辨别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大家要细细读《楞严经》，《楞严经》佛给我们讲的五十种因果，越是高级的，你看起来跟佛菩萨真的没有两样，就把他认作佛菩萨了，那就坏了。他说法，一百句法里面，99句跟佛说的一样的，只有一句不一样，那一句就是毒素，那就是假的。我们有什么能力辨别？因此，自古以来，初学的人不能离开老师啊。就像婴儿啊，不能离开慈母啊。啊，母亲带小孩为什么要带个3-4年呢？啊，3-4年不能离开身边呢，他太小了，不懂事了，时时刻刻有危险，啊，有生命的危险呢，必须细心照顾啊。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眼睛啊！我们初学佛法，这个状况就跟婴儿一样，时时刻刻会被那个妖魔鬼怪诱入邪道，不知不觉，这很可怕。所以一定要依靠善知识。古时候也许同修们有听说过，学佛5年学戒，这个5年学戒的意思就初5年不可以离开老师， 一步都不能缺。因为我们初学没有正知正见，很容易受外面的诱惑。五年不能离开老师，所以那个五年学戒不是戒律，是老师的教戒。现在学佛难，难在什么地方？没有老师，没有善知识。为什么没有老师呢？因为没有学生。你说我学生很多啊，我们都想学啊。你说嘴巴上想学，你心里不想学。这是这一个时代的众生福报比不上过去了。我初到台湾，民国38年，我42年接触佛法，还算很幸运，还沾到一点呢，边边上啊，大概我以后这个边就没有了，越离越远了。我遇到的老师还是古老的那个方法对我，我能接受啊。这个方法对别人呢，别人不能接受啊。我们也曾经做过实验，最初我学哲学，方东美先生教我，不在学校里，在他家里，一个星期见一次面2个小时，认识佛法了。也很幸运遇到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像方老师一样非常慈悲，每一个星期天给我2个小时，以后他老人家圆寂了，我到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我到那里去拜老师，想跟他学。老师开了3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要跟我学，从今天起只能听我一个人讲经说法，除我之外任何法师、大德、居士讲经一律不准听。这第一个条件，就听他一个人的。第二个条件呢，你看书，不管是佛书、世间书，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一律不准看，包括佛经也不可以。想看什么书先要跟老师讲，老师摇头你就不要看了。第三个条件是你以前所学的我不承认，一律作废，从今天起跟着我从头学起。这三个条件听起来很苛刻，这个老师很跋扈啊，好像只有他之外没有别人了。 我那个时候想了一想呢，好吧，接受了，
你接受了，
这就拜老师了。以后才晓得，佛门里面五年学戒就是这三条戒。这三条戒就是慈母啊，抚育婴儿啊，你也乖乖的跟他学，要听话了，百分之百的服从，他带你走一条正路，他负责培养你觉正见的基础。所以期限呢，五年。李老师告诉我，五年。五年之后，你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有能力辨别是非，老师就开放了。这个时候，不管什么人讲经说法，你通通可以听，世出世间什么书你都可以看。完全开放了，你有能力了，对你不会有害处啊！你能够辨别邪正，你能够辨别真妄，你能够辨别是非，你到处去看，到处去听，成就你圆满的智慧。这五年老师是这个用心的啊，苦心爱护你培育你的正知正见，那你要不服从不肯听，那就没法子。现在的学生不行啊，要看你去老师提出这个条件，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上知识多得很，我。